日本酝酿和中共断交，中日关系面临雪崩，欧洲右翼势力崛起，极右翼赢得奥地利大选，中共医疗界再出现拉人入住精神病院有奖，网友哭诉三个月找不到工作，马上断粮，红二代集体衰落，李小鹏成在位最短一把手。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30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YouTube 著名大 V 财经冷眼9月30号发表一则日本民众大游行的影片，说由于日本10岁男童在深圳遇害的事件不断发酵，日本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日本政府和中共政府断交。财经冷眼判断，随着中共煽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未来好像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很多这些国家的民众可能都会在中国遇害，那未来这些国家很可能都会兴起一个和中共断交的高潮。9月18号下午，一名男子在深圳持刀袭击一名10岁的日本儿童，经抢救无效，男童在第二日身亡。消息一出，日本举国震惊。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林全忠表示，日本国内对这些事件的关注度极高，而且不同程度亦表达出了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华人打交道比较多的学者和记者亦因此表达极大的无奈和愤慨，这个亦呈现出该事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林全忠还表示，在过去几年里面，日本社会一直有留言说日本人去中国会不安全，会被检查，会遇到不好的事，这样的事件的发生无疑证实了这个讲法。同时指出，由于此前已经有受中方邀请去中国访问的知名学者在官方安排的酒店里面被警方带走，种种事件令到尽量不去中国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的考虑。即使官方没有对持刀袭击男子的作案动机进行说明，但事发时间9月18号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日期，学者亦指他的动机很难不同旧一八事件联系起来。1931年9月18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每年九一八的时候，中国东北会拉响防空警报作为对这一事件的惊醒和纪念。近年来，在这个节日前后，中国当局都会加大宣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上海一间小学的语文老师对 BBC 中文表示，即使学校未在课堂纲要里面要求加入针对任何国家的仇恨教育，但是近年来他感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逐渐增加。这位老师表示，受日这件事不是我们在教，是学生家长和社会主要在负责对他们的熏陶，一般家长讨厌日本的话，小朋友就会跟着憎恨日本。在抖音等平台上，抗日神剧、短剧相关影片的传播无限制，在男童遇袭身亡事件后，还有播主直播前往深圳日本学校猎奇，提名为防护严密的日本学校究竟隐藏了什么的影片，收到大量点击。在中共的话语中，很少有中日友好的内容，有的亦是昙花一现，绝对不像九一八宣传那样。网友翻出了央视九套节目的一段纪录片，1978年邓小平访日，参观了军津钢铁厂，邓小平很震撼，对新日铁会长道山家宽说，我们落后了就要承认，要向你们学习，请帮我们起一个同样的钢铁厂呢。道山家宽说，不得，我们会帮你起一个更加好的。之后就有了宝钢了。网友说，例如日本帮中国起宝钢这件事，新闻联播应该不断播放，言外之意，现在不断播放的都是仇恨教育。9月28号，有网友在 X 平台爆料，疯狂英语创办人李阳在全球华人国学盛典上表示，英语就是汉语下的蛋，美国迟早会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言一出，很多网友留言说， 冇谂到李阳亦开始食爱国流粮啦。环境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更可怕嘅就系人心污染。仲有网友翻出李阳曾经嘅家暴丑闻，佢最近一直喺度同党擦鞋，示意佢爱国爱党。联想起十几年前佢喺屋企家暴妻子女儿，爱国真系流民嘅好归宿啊！奥地利星期日9月2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据部分点票数据进行初次预测，极右翼自由党获得29.1%嘅选票，超出现任总理内哈密领导嘅人民党近300%，取得历史性胜利。但由于议席未能过半，即使胜选，在没有其他政党支持下，自由党面临难以筹组联合政府的困境。据路透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综合报道，这次奥地利大选，移民问题和经济下行的忧虑成为了最关注的话题。在过去几个月，持欧洲华裔论和俄罗斯友好立场的自由人民党，在民意调查中支持领先于总理内哈默领导的执政党奥地利保守党。投票结束后，奥地利通讯社和奥地利广播公司对超过一半选票做了统计预测，显示极右翼自由党获得的选票比2019年的选举上升了13%，超出现任总理内哈默领导的保守人民党2.8%。外界认为，由于选民对移民、通货膨胀、新冠防疫政策等不满，令奥地利自由党的声势在2021年以来出现反弹。自由党党魁基克尔在反对移民、质疑新冠防疫措施和对欧盟怀疑等方面与保守党持完全不同的立场。虽然是这样，在对主流政治不满的奥地利选民中，自由党保持了相对强劲的支持。今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欧洲右翼势力显著增强，极右翼势力突然冒起，七大党团中中右、右翼、极右翼的党团席位占比大幅上升，中间派、中左、左翼党团的席位占比显著下跌，这个代表着欧洲极右翼正在度突然冒起。逃亡美国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9月29日在 X 平台发文，痛斥中共统治下一个恐怖的社会现实。目前围绕中共精神病院已经形成了权力和商业利益链的系统性结盟。赵兰健在推文中引述了9月26日凤凰网的报道，重庆合川区康宁医院明码标价拉人入住医院，每拉一个人住院比介绍费300元，员工靠拉人领奖励，而医院则以虚假住院、虚构医疗服务的方式骗医保。那间是精神专科医院，医院定期给员工下达住院指标，由医院社工部联络附近街镇居民住院，该院社工部、护理部、医保信息科员工均靠介绍人入住医院获得奖励。据悉，早在2015年11月，康宁医院就在港交所上市，成为精神病院第一股。当时除了作为冷门稀缺行业新股，康宁医院还因为他的招股书内容出位。他的招股书披露，根据弗洛斯德沙利文报告，中国现在有1.8亿人患有精神病，计起来即是每8个中国人就有一个人患有精神病。赵兰健就此评论说，精神病院上市全世界都很少见，这个依靠大规模建设纳税集中营，中国疯人院已经达到大缺的病态利益链。就事件，不少网友跟帖发表自己的看法，健康的人亦都被整入去，只是因为可以赚钱。铁链女董耀琼亦咪又是故意被人捉入去的。整个中国党政机关就是一个大号精神病院加变态狂魔培养基地。赵兰健在推文中直指中共残酷社会制度，正在将更多人逼到痴线了。中共正以国家的名义大规模圈禁所谓的精神病人，令操纵者和中间人获益。9月29日， X 平台账号海外爆料，网友发推文说， 有不少大学生已经到了断粮的地步。往年大学生找工很难，但找工环境从来都未好像今日那么严酷。影片中，广东一位女大学生讲起找工，忍不住就流泪满面。已经九月底了，我都还未找到工，做服务员又不能够放低尊严，入工厂打工身体又挨不住，做文员公司又嫌我没经验没履历，毕业了半年了，一毫子都找不到，怎做才好呢？又就来快过年了，我感觉到我真是顶不住了。影片中网友逆境中逢生在微博发文说，在深圳失业了三个月，昨日没交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走投无路，唯有去投靠一个认识多年的同事，他亦都不开门给我，避开我。早前看病使了不少积蓄，还借了几千元到期都未还，现在借不到钱，无奈唯有露宿街头。凌晨一点几，我饿到都睡不着，昨日只是吃了两个馒头顶到现在。其实今年以来，网上出现大学生求职面临绝境的例子层出不穷。今年八月，毕业于北京某211大学的女学生在西安找工作期间，竟然饿死了在她租的间屋里，被发现时尸体已经发臭了。今年九月，浙江义乌一位女年轻女子因为找不到工作，两日都没吃过东西，最终体力不支晕了在街头。义乌历来是中国的小商品的集散地，是充满创意和活力的制造之都。义乌都能发生这样的事，网民感叹，那其他地区的人怎么生活呢？面对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中共当局9月25号发表号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24条意见，提出持续促进就业的有效提升和数量合理增加。但分析认为，中共政策自我冲突，矛盾重重，这个新文件只是口号式，试图在中共建政75周年进行维稳。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探讨。中共政治局近日会议之后，省部级新一轮高层人士亦随之变动。比较引人瞩目的是，免去了李鹏之子李小鹏交通部党组书记职务，他在这个岗位上不到一年半。外界分析，李小鹏退休或退居二线可能性比较大，这个亦是习近平大权独揽以来红二代集体衰落的一个例证。中共交通运输部官方网站消息显示，中共已故前总理李鹏的长子、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9月27号被免去交通运输部中共党组书记职务，成为该部门组建16年以来在位最短的一把手。理论上讲，李小鹏刚刚过了65岁，符合退休年龄，这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李小鹏亦好似大多数红二代一样，在习近平治下好难升到更高的位置。李小鹏本人无论政绩经验都是一般，他的职务变迁所以能引起外界注意，全因为他是中共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鹏出名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同六四镇压有重大关系，虽然最后由邓小平拍板，一般认为李鹏在激化了示威学生的矛盾，还挑拨邓小平和当时同情学生立场的总书记赵紫阳形成对立。第二件就是不顾水利专家反对，利用六四镇压后获得的权势，全力促成三峡大坝工程上马，水利专家直斥这个工程会后患无穷。李小鹏和不少红二代一样，先从商，曾担任国营的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一度有亚洲电王之称。2008年5月，李小鹏据指按照父亲的意思，弃商从政，担任山西省副省长、省委常委，仕途开头不错，但后来并不顺利，直到2013年才出任山西省省长。2016年9月担任交通运输部部长，但并未成为党组书记，直到2023年5月终于升任党组书记、部长、书记，成为真正的一把手。习近平大权独揽以来，红二代渐渐式微， 更信任他在福建和浙江等地培植的人马，而对于他同样出身的红二代一直保持着警惕，好像刘少奇之子刘源等人一个个退出，前商业部副部长任全生之子、著名地产商任志强被重判18年，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亦因为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而被判无期。而胡耀邦儿子胡德平、胡德华主持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被彻底改组，亦表明习近平和胡家的友谊亦走到了尽头了。台湾资深记者、专栏作家胡文辉在评论中共20届常委班子的文章中指出，简单来讲，中共所谓入常7人，根本就是习近平和他的6个小矮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